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是4月14日上午11点，很高兴今天又在这里和你见面。刚刚我的一位牧师朋友传简讯告诉我，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，一个姊妹，她的丈夫现在在重症监护室里，他们住在纽约。丈夫是一个病理科的医生，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，他们经历这样的困难，他们也会爱哭，我们也同他们站在一起感到很悲伤。可是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，还有弟兄姊妹爱的支持，给了他们莫大的安慰，所以我很感恩。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62篇。诗篇62篇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上帝。我的救恩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庇护所，我必不大大动摇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，使他被杀，如歪斜的墙将倒的壁，要到几时呢？他们彼此相议，要把他从高位上拉下来。他们喜爱谎话，口虽祝福，心却诅咒。我的心哪，你倒默默无声，专等候上帝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庇护所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上帝，我的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于上帝。百姓啊，要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人真是虚空，人真是虚假，放在天平里就被浮起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。不要仗势欺人，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。若财宝加增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上帝说了一次两次，我都听见了，就是能力属乎上帝。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做的报应他。诗篇62篇。你有一想起就委屈到流泪的回忆吗？大卫一生经历了权贵歧视，国王追杀，朋友背叛，儿子谋反，他被无数次的追杀，陷入绝境，所以他能写下许多求神帮助的诗。他的信心是可贵的，神的确帮助了他，神也会照样帮助我们。大卫说，经历使我想起耶稣的死，而圣经从前到后都是记录了一个救世主来临，为他所爱的人而死的动人故事。你怎样看待圣经呢？是条条框框吗？不是的，圣经是工作之约和恩典之约的总和。盟约是人类可以经历的最好的人生，神所启示的关乎人类未来的钥匙，也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爱的宣言。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，充满了神的盟约，不可动摇。两约都是神恩典信实，守约是慈爱的记号。盟约的意思并不是人在努力地遵守神的约定才有的。很奇怪吗？亚当犯罪后，神应许神的儿子会从亚当的后裔而生，要砍断蛇的头，做亚当没能做到的，抵挡撒旦的诱惑，而始终不背叛神。耶稣的死是神盟约的实现，他的死亡有多么的坚定，神的应许就同样不可动摇。如果盟约是由人来发起，我想我们不可能看到最后的故事。 神通过盟约将祝福将自己的儿子给了人类作为赎罪价，作为盟约的保证人。神付了一切代价，因为他永恒不变的品格，对人坚定不移的爱和饶恕。是啊，神和神的应许都是不可动摇的，神的一切都是不可动摇的，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也是一样不可动摇。他的公义不可动摇，所以诗人沉默等候；他的慈爱永不改变，所以诗人倾心吐意。造物的主并不是磐石，反而磐石万物都是神所造的。诗人用磐石比喻神是守约的神，用空气比喻人是虚假。两者相比，我们知道神的盟约就是一个与一个不断背叛、不可信、软弱、犯罪的人而定下的。神的盟约也是与我们这样的人定下的。如果有一个天平，那我们的分量轻如鸿毛，轻到可以压垮我们自己的衡量尺度。神的信是不可丈量，他的饶恕不是我们的工作，而是他的恩典和耶稣的工作。令人惊叹的是，他应许东离西有多么远，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亚当将罪引入人类的身体、灵魂、头脑以及子孙后代，耶稣的死和复活一次成就了使我们脱离罪的惩罚和控告。如果我们要摆脱对罪对我们全人的影响，可能要搜肠刮肚、割骨换肉，因为罪深入骨髓和灵魂，罪成了我们的一部分，直到我们死了。除非我们重新从没有罪的祖先出生。好消息是，耶稣的复活替代了我们的全人，为我们做了重生的工作。我们离罪的控告和死亡的审判，就如东和西一样，永远的分开。无论经历什么，我知道我的神不动摇，神的爱和公义直到永远不可动摇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多么的渺小，我不过是尘土，你却在乎我。如果凭借我自己，没有什么是配得你看上的，配得人高傲的眼看上的。可是你爱我，按照你的形象造了我，称我为你的儿女。你是盟约的神，你的盟约不可动摇。你使耶稣降卑为人，人也不以他为尊贵，不以他为荣耀。你使耶稣为我们死，替我们的罪，使我们的过犯如东和西一样远。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，将我们的心事告诉你，没有阻隔。主啊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我们软弱，我们是罪人，还是常常被罪欺压。主啊，你是磐石，我们倚靠你，因为你已经胜过罪恶。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已经胜过苦难。请你给我们安静的心，在你的真理里不至于不明白，请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请你帮助我们脱离试探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奉耶稣基督坚定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来学习西米小要里第98问。98问：什么是祷告？回答：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心意，祈求合乎他旨意的事，承认我们的罪，并感谢他的怜悯。朋友们，早上好，今天是2020年4月15日清晨，我出到房子外面的一片草地上。刚出来的时候很冷，现在阳光变得越来越明亮起来。你今天也好吗？我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见到你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63篇吧。 诗篇63篇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切切寻求你。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的心灵渴想你，我的肉身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的嘴唇要称赞你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赞你。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。我的心像吃饱了骨髓肥油，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帮助了我。我要在你的翅膀荫下欢呼，我的心紧紧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了我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成为野狗的食物。但是王必因上帝欢喜，凡指着他起誓的都要夸耀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诗篇63。我从来没有渴望见一个人到这样的程度，但是我如此渴望见神，那是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不能满足我，我是为了见天上的人而被造的。我有许许多多个时刻，我希望时间静止，如果有人和我分享，我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。那些时候我虽然是一个人，但是神与我同在，我有只有属于我和神的记忆。所以我鼓励自己，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更加珍惜时间。我们从来不是要一个人，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。从被造，我们就在关系中被造，首先是和神的关系。诗人写下他在沙漠中渴望见神，到了灵魂和肉身都渴望的程度。他渴望神可以出现，帮助他脱离险境。是啊，我们更加渴望可以有人帮助我们。诗人说，你永恒不变的爱比生命本身更好。他敬拜神，明白神，爱慕神到这样的程度，即使他要死，他知道他已经得着神永远的爱，甚至到那一刻他得着更多。你有爱一个人超过死亡吗？我曾幻想我爱我的弟弟可以为他而死的程度，可是我不能完美的爱他，我心里的誓言我还是做不到。令我安慰的是，耶稣爱我弟弟，也确实的为他死了。他先爱了，他也做到了。不仅如此，他将信他的人都带去了爱里，永恒不变比生命更好。诗人在这里因为明白神这样的爱，便开口说，我瞻仰你，你的爱比生命更好。得着这样的爱的人需要停下来欢呼。诗人宣誓，我要昼夜纪念你，思想你，在你的翅膀荫下我因你而欢乐。即使我在逃命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帮助我，你会塞住他们的嘴，你会将他们带到地心。对于诗人来说，他信靠神的心不断的增长。他说，我心渴想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你有这样的关系吗？我很渴望像大卫一样，在困境中可想神同在。我想单独和神分享，我愿意亲近神的片刻，被神得着。被神得着的人需要停下来欢呼。希望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都可以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陪伴。你已经被神得着，你已经得着了帮助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早上好。在新的一天开始，知道你与我同在真好。今天我也有更多重要的事挂念的人，我在你的面前瞻仰你。我明白，在我爱人之先，你早已爱过；在我失败的时候，你早已胜过。天父，请你带领你的孩子，帮他们找到回家的路，带他们到你的方向。天父，请你占据他们的心，使他们专注你，因为你的慈爱真比生命更好。天父，期待你在我再来到你的面前，常常渴想你，今天也常常在你的同在里满足。 和你共享这一刻。谢谢你，奉耶稣的美名求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死。阿门。